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文。佛说阿弥陀经第二页第四行，第二页第四行最后一个字，从最后一个字看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经的正中分了。这是一部经最主要的部分，在本经的正中分呢，一共分为三个大段落。这三个大段落也是就信愿行来分的，大概在古大德的注解里面，对于本经分科的概念呢，几乎都是相同的，但是各段落的起止，也就是开始终了，却有一些不相同。就像莲池大师他在《弥陀经疏钞》里面的分法，就没有发起序。换句话说，他已经把发起序列入了正中分里面了。那么偶益大师呢，他就有发起序，而且把六方佛的赞叹判作流通分，的确有他的道理。这真正是高明道的基础。我们都晓得弥陀经，也就西方极乐世界，纯粹是佛的境界。我以大师把六方佛他们的赞叹判作流通文，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高明到了基础，正合本经的宗旨。本经所谈的完全是佛的境界，西方极乐世界纯粹是佛的境界。既然是佛的境界，那当然只有佛才能够流通。所以偶益大师把六方佛的赞叹判作流通文，真正高明到了基础，也真正符合偶益大师所在要解里面所告诉我们，要流通净土法门，要流通本经，唯有佛以佛乃能够，只有佛才能够担当得起流通本经的重担。所以我一大师把六方佛判作流通文，真正是高明。虽然古大德分判的段落不相同，但是信愿行这三个大段落的构想几乎是一样的。我们这一次的讨论主要是以偶益大师的要解为主，那么我们从要解里面看到这三个大段落的名称是这样的。第一个段落是广成依正以起信，成是成收，是说明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一个段落的是在详细的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讲呢，它是在说明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生活状况。那么佛讲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生活状况，他的依报正报种种的庄严，目的在哪里呢？是要叫我们升起相信的信心，是要我们升起信心啊。第二个大段落是特别劝勉我们应当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劝我们要发愿啊。前面那一个段落告诉我们 西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一个相当好的修学环境，那个地方真正是不可思议。如果说了不劝我们去，那等于是白说了，白讲了。所以佛在第一个段落把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告诉我们以后，接着在第二个段落呢，就劝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去，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第二个段落。第三个大段落呢，是在告诉我们，正式的指示我们持名方法，也就是告诉我们怎么一个去法。前面劝我们要发愿求生，那么到底要怎么一个去法呢？怎么样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在第三个大段落里面佛就要告诉我们了。换句话说，他是在建立行门啊。这是正中分里面信愿行三个大段落。信愿行是这一部经的宗旨所在，这是我们要好好记住的。其中呢，信跟愿是慧行，它在前面引导。行呢，也就是持名，它是这一个法门的正修。所以古人才告诉我们，得生于佛，全由信愿之由。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看我们有没有信愿，这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往生的要素。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我们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在这两个字上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想要去，不是嘴巴讲讲而已，心里面真正想要去，能够发出确愿，说我决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把娑婆世界的种种放下，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决定的这种愿力，佛一定来接引，绝对是万修万能去的。如果我们没有信愿，那决定去不了。只要我们能够升起切愿，佛一定来接引，佛一定满我们的愿。我们看看过去往生的，不要说圣贤录里边的，说我们台湾的过去说往生的很多人，都是有一些都是在临命中的时候念佛往生的。过去他还没有信佛啊，也没有学佛，也没有念佛啊。可是，在临命中的时候，他真的想要求生，真的能够发出确愿而念佛求生，佛也来接引了。他们都往生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能不能往生，就决定在这个地方。相反的，如果我们不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你把这一句佛号念得绵绵密密，就像要解里面所讲的，念得绵绵密密，风吹不入，雨打不湿，你看这一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不生妄念，你也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你不想去嘛，你不想去，佛也绝对满你的愿，佛不会说你不想去硬要把你拉到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会。所以你会发现到，为什么二乘人阿罗汉，你看他见识烦恼都断掉，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因为他们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们不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 对我们自己呢加以提高境界了。看看我们这一个信心是不是真心的，看看我们这一个求愿是不是切愿，是不是真心想要去的，或者是说只是嘴巴讲讲而已，心里呢实际上还留恋的娑婆世界，这样绝对没有办法。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地方看破放下，真心想要去，佛一定来接应。那么说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的高下呢，要解里面告诉我们，全有慈名之深浅。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徒，每一徒里面各有三倍九品，而这些品位的高低都是由慈名功夫的浅深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念佛的功夫深，那么我们往生到那一边去的品位也就高；如果我们念佛的功夫浅，当然我们往生到那一边去的品位也就低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我们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要建立起信愿。而这一个信愿也不是说我们想要建立就能够建立得起来的，并没有那么的容易。我们要记住，这一个法门是一个难信的法门，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弥陀经》后面所讲的难信之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大乘法的道理了解，把净土法门的原理搞得清清楚楚，了解得透透彻彻，这样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建立得起来，才不会动摇啊。就像古大德所说的，即使佛现在我面前告诉我说，我现在有一个法门能够让你马上成佛，你也告诉佛说，谢谢你，我只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好了。要有这种信心，不只是佛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动摇，其他的任何的法门呢，我们也不会受它所动摇啊。要有这种信心，这样我们的愿才能够真正的发出来，然后努力的去修行，决定可以往生啊，而且也能够得到高品位的往生。而这也是世尊以及历代祖师在这一部经里面所对我们的期望。在正中分的经文里面，等一下我们会念到，先说的是依报。依报就是生活的环境，那个地方非常的奇妙，不可思议。请看经文，我们先念一段经文。舍利弗，彼度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彼度何故名为极乐？这一句话是争问，因为舍利弗尊者呢提不出问题来，所以佛叫着舍利弗说：“彼度，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为什么它的名字叫极乐呢？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这是佛自己的解释。这一段经文完全是就能受用的人而说的。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句话 八个字相当的重要，也就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八个字是本经的命脉所在，也就是说弥陀经是针对这八个字而说的，不只是这一部经是针对这八个字而说的。说个实在的话，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出现在我们世间，也是为这八个字。我们要晓得，在《法华经》里面，佛告诉我们，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哪一大事因缘？就是开示悟入，开众生的佛知佛见，示众生的佛知佛见，是众生悟得佛知佛见，是众生正得正入佛知佛见，也就圆满成就佛道。那么这个为什么呢？也是要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那么讲到离苦得乐，讲的最究竟最圆满的，也就是这八个字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八个字，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呢，完全做到了。那么那个地方呢，的确，这八个字圆圆满满记住。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了解得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在世间法来讲，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享受呢，不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一个地方的享乐呢，往往背后隐藏着无量无边的痛苦，所以我们这边的乐呢，不是真的，而是假的。同时呢，往往乐的后面会有无量无边的业随在后面，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世间法的享乐呢，不是真正的快乐，也不是无有众苦。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呢，你在享乐呢，没有苦啊。他们那边世间法的享受呢，一点苦都没有，不像我们这个地方，纯粹是快乐。那么说到修行呢，也是一样啊。我们这边修行很苦啊，想要把贪心断掉，这个也不能看，那个也不能看。你看修行人想要心地清净呢，电视要少看，那也不能看呢。人家在那里玩，我们也不能过去跟人家和在一起在那边玩呢。的确很苦啊。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边不是哦，他们的修行就是在享乐。你把种种的乐享尽了，你的修行也圆满。他们是在享乐当中修行啊，所以修行没有苦啊。你看修因没有苦，果证呢也没有苦，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么果证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只有佛才做得到啊，才具足这八个字啊。我们都晓得等觉菩萨还有一片生相无明未破啊，所以啊他有苦啊。可见的西方极乐世界 他们那个地方完全是纯粹佛的境界。你看果报是圆满究竟的佛果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体会得到古大德所告诉我们，念佛法门不立阶级，直接圆满成就佛道这一句话的道理。因为那一个地方的果证不是菩萨而已啊，而是圆满成就佛道啊，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他们的果证也无有众苦但说诸乐，这是圆满成就佛果。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体会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确纯粹是一个佛的境界。如果不是佛的境界，那绝对有苦。等觉菩萨还有无明未破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体会到，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所说的我以大师把六方佛的赞叹判作流通昏他的道理，以及我以大师在要解里面所告诉我们要流通本经，唯有佛与佛乃能究竟。从这八个字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一层的道理了。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地方纯粹是佛的境界啊，而这一个呢，从这八个字圆圆满满就告诉我们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不可思议的境界。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体会得到，为什么华严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每一个人个个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道理。真正西方极乐世界太不可思议了，太究竟太圆满，是一个佛的境界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体会得到，为什么华严经佛一代的一代实教的大法轮到最后会回归到弥陀经来，回归到净土法门来，你就可以体会得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一些名词呢，我们首先要把它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看众生是什么意思，众苦是什么意思，诸乐又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详详细细的来讨论一下。众生是能受用的人，等觉菩萨以下都可以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为什么呢？因为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所以还差佛一等，可见得佛跟众生是对等而称的。众生有当作众多来讲的，就像我们一般所说的芸芸众生，这个众生就是说很多很多人的意思。那么众生他的本意，他本来的意思呢，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假象，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假象，这个意思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因为在佛法里面这一个名词用的太多太多了，常常会看到，就像我们佛门里面常常称呼人为众，所以通常我们会说这个寺院里面住了多少众，不会说住了多少人。如果你到这个寺院里面去问人家你这个寺院里面住了多少人，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是外、你是门外汉，不懂得佛法。要问人家住了多少众啊？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呢？他的目的就是在破我执的。如果我们说住了多少人，一有人就有人相，有了人相就会有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你看， 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金刚经里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四相都去除了，我们就着了这四相。可是如果我们说住了多少众呢，意思就是说住了多少众缘和合的假象，既然是众缘和合所生起的假象，那当然就本无自体可言了。为什么呢？缘聚才有啊，缘散了就没有啊。可见的这是一个假象，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既然是一个假象，那还执着什么呢？所以这种称呼目的是在破我们的执着。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众生的本力，那我们就可以依文字起观照而证实相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佛门就是在术语上，在名相，在名词上，都是在引诱我们，引导我们破迷开悟的，都是在提起我们观照功夫而实施的。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本经里面所讲的众苦。众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众在这里是说众多的意思，换句话说，苦太多太多了。就像经上常常讲的，八万四千尘劳，也就是八万四千苦的意思。而在一般经论里面，常常把一切苦归纳为苦苦、坏苦、行苦这三苦，或者八苦。不过八苦是包括在三苦里面的，它是苦苦这一种所分出来的八种。换句话说，八苦就相当于三苦里面的苦苦。这三苦八苦可以说是一切众生人人都具足的，也就是说三界之内一切有情众生个个都有啊。在欲界里面，欲界六层天里面，三苦五八苦通通具足。到了色界天，因为他们的欲断掉了，所以没有苦苦。可是他们因为有色相，所以他们还有坏苦，还有行苦。到了无色界天呢，他们比较聪明，连色相也不要了，这个身体也不要了，没有色相，那当然就没有坏苦。可是他们还有行苦啊，行苦是念念牵留不息，他有这个苦处。接着我们想简单的把这八苦，也就是三苦里面的苦苦做一个讨论。在八苦里面，第一个讲的是生苦。生就是出生，这一桩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虽然经历过，可是这种事情早就忘掉了。说到生苦，在我们来投胎的时候，我们在母亲肚子里面十个月怀胎，这十个月是相当痛苦的。佛把这种苦比喻作地狱，叫做胎狱之苦。母亲如果是吃凉的东西，我们在肚子里面的感受呢，就好像是寒冰地狱啊。母亲吃热的东西呢，我们的感受就好像是火烧身体一样，所以叫做十个月胎狱之苦。正因为这十个月太苦了，所以就把前生的事情给忘掉。可是有两种人，他能够记得前生的事情。第一种人是大修行人，他不昧因果， 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在母亲肚子里面怀胎四个月啊。可是他的福报大，神通大，他在母亲肚子里面天天依然在讲经说法，他把母亲肚子当作道场啊，十方世界的菩萨都到他母亲肚子里面去听经啊，听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这个我们听起来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他母亲肚子这么小，怎么容纳那么多的人呢？我们要晓得，这是因为我们有大小的分别。我们总是以为大的可以容纳小的，小的不能容纳大的，有这种分别啊。佛菩萨已经打破了这种分别之种，所以大小可以互容互摄。大的固然可以容纳小的，小的也能够容纳大的，就像佛经里面常讲的芥子纳须弥，芥菜子是所有蔬菜种子最小的，须弥山是所有山最大的。佛菩萨能够把须弥山放到芥菜子里面，须弥山没有缩小，芥菜子也没有放大，这是真实的境界啊。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能够在他母亲肚子里面天天讲经说法，十方世界的菩萨都到他母亲肚子里面去听经。这种境界呢，在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我们也处处可以看到啊，真正是不可思议啊。这是大修行人，他们没有这些苦的感受，在肚子里面还在讲经，没有苦的感受，所以他生生世世的事情都不会忘掉。这是第一种人，大修行人。第二种人是堕胎的人。什么叫做堕胎呢？也就是住在母亲胎胞的人，本来住在母亲肚子里面那一个人呢，他一出生下来的时候就死了，就死掉了。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刚刚好要去投胎，就借了他的身体。实际上那一个人的身体前前后后呢，经过两个人。前面那一个人呢，坐满了十个月的胎后，他一出生下来就死了。而第二个人呢，就夺了他的身体作为自己的身体，这个就叫夺胎。因为他没有受十个月胎狱之苦，所以夺胎的人能够记得前生的事情。那么这一桩事情呢，学人记得过去好像我们世上好像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而且好像有拍作电影，把这一桩事情呢，在电影里面嘛，把它介绍出来。这就讲到金门有一个女人，她有一天掉到海里面，大概是到海上作业，就掉到海里面去。落海了以后当然就死了，可是他到海钓，还有海里面有那个专门掌管你落海死掉以后，有那种鬼神在掌管，一般叫水官啊或是什么，大概是这么一个名称啊。然后他去到那边的时候，那边掌管的官吏看到他以后就跟他讲说，你的寿命还没有尽呢，就叫他回去了。可是他的肉体呢，掉到海里面已经没了，已经烂掉了，甚至被鱼吃掉了。刚好那个时候台湾有一家人呢，有一个女人去世了，他就借着这个女人的身体活起来了。那么这一个女人，她的先生看到她太太活起来以后，当然很高兴了。可是当她活起来的时候，所讲的呢， 跟他以前太太所说的不一样，而是讲过去金门的的那些事情，把这一段事情说出来。所以这一个人因为没有经过胎育之苦，十个月怀胎的痛苦，所以他能够记得前生的事情，就像这里所讲的堕胎的人，但是他不是堕胎，而是堕人，不是婴儿了，而是借人家的身体借尸还魂了。这是一桩事实。当然这一种情形并不多见，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就可以知道生的确是太苦了。第二是老苦，老的苦我们不用多说了，年龄大的人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年轻人还不能够体会，但是我们看看那些老年人，老态龙钟，有些人耳朵聋了，眼睛也比较花了，动作也比较不灵活了，处处需要人照顾，处处是苦啊。所以我们学佛呢，有些人常常这样认为，学佛呢等到我们年老的时候再来学，可是我们看看路边呢那些坟墓啊，并不是埋的都是一些老人啊，有很多是年轻的。所以我们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有体力的时候，要努力的念佛，要好好的学佛。到了晚年呢，身体不好了，你才要想去学佛，那就有一点苦了。身体做不了主啊，在那里坐着念佛没多久就觉得累了。趁着年轻，身体力壮的时候，要努力念佛。老来的时候，你念佛生死自在了。那一个说生活种种身体方面呢、啊，种种的行为种种的动作呢、啊，都非常的清安，心里呢天天发喜充满，快乐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念佛。第三是病苦，病苦的感受大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纵然我们没有大病，有时候我们也会生点小病，如果得过大病的人，那对于病苦的感受那就更深了。病苦实在是很苦啊。那么我们念佛功夫在这一个时候是不是能够提得起来，这就看我们平常有没有努力了。所以我们平常要努力念佛，在生病的时候呢，这一句佛号也要能够提得起来，也要能够不让它忘掉。第四种是食苦，食的痛苦就是指我们自己的神识离开身体的感受。在食的时候四大分离，我们的神识离开躯壳，离开我们这个肉体，那是相当痛苦的。就像佛所说的如同生龟头壳啊，就好像一只活生生的乌龟，你从它把它从龟壳里面呢把它拔出来，那是相当的苦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呢在讲到黄习勋啊这位医师他往生的情形，佛告诉他说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在为你办了一个欢迎会，欢迎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他第一句话就问佛，请教佛他死的时候会不会痛苦，为什么他看到很多，因为他是当医生的，看到很多人临命终的时候都哭得不得了，就像佛经所说的如同生龟头壳。所以他也很关心你命中的那一个刹那他自己是不是会很苦呢、啊、佛告诉他说一点痛苦就没有，一点痛苦都没有，就要像睡觉一样没有苦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命中的时候一点痛苦都没有，不像一般人 在临命中的时候很苦啊。你看生老病死这四种苦，人人都记住，哪一个人没有能够避免得了？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得了啊！除了上面这四种苦以外，在我们依报环境当中还有下面的四种苦啊，也就是第五种的爱别离苦。不管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我们所爱的物所爱的东西，总是不能够长久得到啊，他会跟我们离开的。得到的时候固然很欢喜啊，离开的时候那就悲伤了。第六种是怨憎会苦，冤家对头啊，我们不希望遇到的偏偏朝夕共聚啊，天天在一起啊，就像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妥啊，这是怨憎会苦啊。第七种是求不得苦，在这一个时间我们自己有欲望，可是总是不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想求名，我们想求利，纵然得到了又怕失掉，有患得患失的痛苦啊。第八种是五蕴之胜苦，前面那七种苦是果报，我们现前的感受不外乎这七大类啊，而这一条呢是业因，也就是苦因，就是因为我们五蕴烦恼在里面，像火烧得很猛烈很旺盛，所以前面那七种苦呢才会接续不断，苦苦相牵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超脱断掉这五蕴烦恼，那我们这七种苦果就永远断不掉，而且会一生比一生更苦，这是我们要冷静的去想一想。接着我们来看看坏苦，什么叫坏苦呢？这是说在变坏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苦，就像我们三界之内的色界天，虽然他们没有欲，也就是我们欲界的财色名食睡这五欲呢，他们断掉了，所以没有苦苦，也就是前面所讨论的八苦，他们没有了，他们离开了。可是他们还有色身啊，还有这个身体啊，也有物质上的享受啊，当然他们也有相当的禅定功夫。我们知道色界跟无色界天人的寿命是依靠他们的禅定功夫来维持的，他们的禅定功夫有多长，他的寿命就有多长，所以他们的寿命相当的长。可是一旦他们的定功失掉的时候，那他们就会堕落了，所以当他们定功失掉要堕落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苦。他们的色身，他们所住的宫殿都会变坏了，又要到三界里面去轮回了，这是坏苦。到了无色界天呢，他们连色身都不要了，没有这个肉体了，所以没有色身，所以他们没有坏苦，当然也没有苦苦。可是无色界天天人的寿命也是依靠定力来维持的，譬如说他们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天，飞翔飞飞翔天的天人，他们的寿命是八万大劫，在八万大劫到了，他们的定功失掉了，一定往下面堕落。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往上面去的，往上一层就是九次地定，也就是证得阿罗汉果，超出三界六道轮回。所以当他们定功失掉的话，一定往下堕，往下面堕落。 所以他们感觉到苦。而这种苦为什么不叫坏苦呢？因为他们没有色身。如果有色身，那就叫坏苦。因为没有色身，所以叫做行苦。这就是说，他们的定功不能够常住，不能够永远维持。这三种苦，我们遇见的人都有啊。就像我们一个人到老的时候，死的时候，坏苦就现前了。我们的青春不能够永驻，一天一天的衰老，这是行苦，天天都在变。那么说到苦苦呢，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佛才告诉我们说，叫我们要觉悟，我们人生所享受的无非是苦而已啊，实在没有乐啊。那么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乐，只不过是这些苦暂时的停止罢了，哪有真正的乐可言呢？这是我们这一个世界的情形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众生，他们的身心所受的是安泰之乐，所以没有苦苦啊。他们的医报，他们的政报都是那么的殊胜，那么的庄严，所以他们所说的是庄严之乐，没有坏苦。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一心不乱，所以他们所说的是三昧极定之乐，没有行苦啊。再说到八苦，他们那边的众生是莲花化身，不像我们这一边呢，所以他们没有胎育之苦。他们的相好，记住我们念念无量寿经，每一个人都记住三十相八十种好啊，所以他们那边没有衰老的痛苦啊。他们每一个人都自在厌安，每个人都很健康啊，所以没有病苦啊。他们的寿命是无量寿啊，所以没有分段的食苦啊。再说他们是莲池海会，诸上三人聚会在一处，所以他们没有爱别离苦，也没有怨憎会啊。在依报环境的生活上，他们是随心所欲，是称心如意，是有求必应，所以没有求不得苦。更殊胜的就是他们那边六尘说法闻法殊胜啊，随时接受佛法的信息，所以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都能够提得起观照的功夫，从来就没有失掉正念的现象，所以他们那边也没有烦恼自生的痛苦。你看他们那边三苦八苦都没有，所说的都是相当殊胜的快乐，所以经上才说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么美好的修学环境，我们不求生，那要到哪里去呢？那么有些人，有些学佛的同修呢，的确看起来很慈悲了，他们发心想要在娑婆世界里面来教化众生来修行，所以接着呢，我们想要来看看慈云，清朝慈云灌顶大师，他老人家对于我们娑婆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这两个地方修行难易的比较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底要在娑婆世界先修行，我或者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这个我们看他老人家的比较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了。慈云灌顶大师呢，是清朝乾隆时代的人， 他老人家在我们佛教界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法师。在他的第一条上，他告诉我们：持徒不常执佛，彼徒常亲近佛。持徒就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彼徒是说的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晓得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老师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曾经告诉我们，学佛第一要紧的就是要从名师受戒。名，这个名是明白的名，不是有名的名啊。有名气的老师不见得对菩提大道这一条清楚啊。佛是叫我们要从名师受戒，明白的名就是对于菩提大道，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他明了，他清楚了，甚至他证得了，要跟这样的老师来学习。简单的讲呢，也就是要依从好老师、善知识的教导。那么我们想一想，最好的老师是谁呢？当然是佛啊。可是我们想一想，佛出现在我们这一个世界时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就拿本师释迦牟尼佛来讲，他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住世也只有短短80年了，寿命跟一个普通人一样，并不太长啊。那么佛的法印呢，也只有12000年了。这也就是说，他教化的影响只有12000年。换句话说，在12000年以后，我们这个世间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出世，我们这个世间才会再有佛法。那么下一尊佛也就是弥勒佛啊，他老人家在什么时候出世呢？佛在弥勒下生经里面告诉我，我们在佛祖统计里面也看到，他是在第10个小节人寿减到80000岁的时候才会出现。那么我们算一算，大概有880多万年了。在那么久的时间，弥勒菩萨才会降生在人间，示现8相成道，说法度生啊。我们想一想，只有短短的这12000年有佛法，那么要800多万年，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佛法，简直是不成比例啊。再说纵然在这12000年有佛法，但是我们要晓得，佛法的法印还分成3个时期：正法1000年，相法也只有1000年，末法有10000年。末法时期比正法跟相法的时期要长的太多太多了。那么我们现在正处在末法时期的第1个1000年。我们都晓得现在是佛历2500多年，前面2000年是正法跟相法，所以我们处在末法时期第1个1000年。换句话说，末法10000年现在已经过去了500多年，还剩下9000多年了。说到末法时期的佛法已经不纯正了，有许多假的佛法掺杂在里面，就像佛在《楞严经》上所告诉我们的：“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师所说的当然不会是真正的佛法，而是说一些似是而非的佛法，看起来好像是佛法，可是却不是真正的佛法。而这种邪师多少呢？ 就像恒河里面的沙数那么多。换句话说，假佛弟子远远的超过了真正的佛弟子，冒充的佛法比真正的佛法还要兴盛啊。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世界的修行，特别是在末法时期，实在是不容易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不容易遇到真正的佛法。这是我们这一个世界这一个地方修学佛懒的地方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那情形就不相同，因为那一边的教主阿弥陀佛是现在佛，不是过去佛，也不是未来佛，不但是现在佛，而且经上告诉我们今现在说法。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第一个老师好啊，老师是佛啊，第二个可以亲近佛，同时呢又是正法时期，所遇到的绝对是真正的佛法。可见得我们这个世界修学环境比西方极乐世界差得太多太多。当然那边的修行也就比我们这边容易多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只介绍第一条，第二条以后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讨论。